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诸位菩萨，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道宪律师。佛教啊，在印度是第一故乡，到中国来是第二故乡。他说，在这个印度呢是扎下根，在中国呢，正是开花结果。但不管是印度啊，还是中国，这个佛教两个方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戒律，一个是自戒。在印度的时候，戒律还是比较坚固，但是呢，自戒后来就慢慢出了问题。释迦牟尼佛啊，圆寂200年以后，就出现了大外道，非常厉害，跟佛法辩论。结果中国呢，印度的佛教徒都辩不过他，然后呢，在印度的辩论呢，他说你辩不过我，你就来学我，就是皈依外道啊。所以呢，到这里呢，很多的佛教徒呢学外道，而学外道，当着佛教来学，是吧？所以就形成了这个佛教内部啊，其实有很多外道的一些概念呢，有产生。后来就是自戒出现很多的问题啊，比例来讲啊，这个自相是吧，自空啊，偏执。那释迦牟尼佛的教法在圆寂啊，大约400年以后出现一个能树菩萨啊，就破相真啊，就有真，就是执着于啊解脱啊，是吧？这个执着于无常缘起，执着于法，所以呢就讲空啊。他说释迦牟尼佛圆寂700年以后啊，又有大家修行能树菩萨啊，空真，那尊生呢啊，普遍的就偏于空，那就出现唯识，唯识呢就是有真，也叫相真，就唯识。他说这个啊，后来到了一个吉藏三认真，把这个唯识跟中观产生结合的思维啊，形成了这个啊天台真，还有这个中国的这个很多的这个尊道思想，把有跟空啊结合在一起的思维啊，你就是说天台真的中假啊，就真假中是吧？啊，假就一切相是假，是中真，真是空的意思。而空跟假不二，就是空不离假，假不离空，叫中。所以呢，尊道思想，尊道思想在中国才系统才会圆满的时候。像我们大乘的佛教、小乘的佛教，有人讲大乘，有人讲小乘，我只是偏于大乘比小乘。其实不是大乘小乘，是中国人的中原思想，就尊道思想。像你看说无为无所不为，这就是尊道思想，就是说在行为上我们非常注重这个相，但是呢从理念上又注重于空，所以呢就是无为啊，不要执着啊，但是相上呢还是对戒律非常精严，是吧？所以从戒律和这个般若方面的配合就是有中有空，空中有真，所以呢这个有相，就心相不二，这种修行是在这个在我们这个时代应该是非常成熟了。作为修行人的话，把这个现在大乘的这些经典或者我们祖师的论书细细的看一遍的话都能够了解一些大概的这个尊道思想。不像过去啊，过去是能树菩萨那个时候，或者说学唯识的时候，偏有或者偏空的这种思想都非常的严重。但是呢，佛教到中国以后，像中观思想和唯识思想的结合，也就是说佛教到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圆满的展现了。但是呢对中国普遍人讲，还没接受佛教之前还对他比较陌生，只是大概念上的有一个，因为中国的老子思想和这个庄子啊、孔子的思想形成了一种大的这种割据啊。但佛教到中国以后产生一些割据的思想，怎么割据？就是用老子庄子的思维 来去解答佛教的思想，称为叫葛衣。然后这种葛衣的就是说这个事实上他大部分的思想还是停留在老子和这个庄子或者孔子的思想，他并不是搞像一种学问或者是说代替品佛教是副作用，他没有产生，就像说还没有真正的进入到佛教的这个真实处。那说这个真正的佛教的这个在我们中国人心中扎下根的，那就是佛教进行这个国家这个统一啊，或者是政教主啊，或者国家立法啊，形成了这个你像说中国的佛教在这个晋朝或者是三国这个时代，佛教基本上就进入到这国家的殿堂，就是上了皇帝他们。那说就是形成，你看道教那个时候已经慢慢形成，特别是唐朝时代分成四大宗派每个宗都有自己的特色的这么一个宗，长宗、密宗、天台宗、净土宗，还有这个显首宗啊，或者慈恩宗，或者很多很多的宗派形成，就变成一种这个佛法的这个在中国就扎下人骨子里面，已经影响了中国的文化，就变成不是道教或者庄子、老子所能代替的佛教，现在就变成中国特色的文化。但是呢，佛教在中国的兴旺一定来自于呢戒律比较重要。中国的戒律到后面末法时代，所谓的末法时代就是戒律生痴自见坚固，就是说自见我们那个我知的自见比较很坚固，其实这两方面都有就是戒律比较深知，不像释迦牟尼佛就是自见比较坚固，但是呢戒律是比较坚固善法比较坚固，但是呢他这个自见上面出现问题而形成了佛法的灭亡。就是说但是在中国呢自见上面因为我们历代的祖师的传承，不是某一个人可以把他几千年的文化给摧毁掉，所以一般人是影响不了佛教的祖师的，就是某一些个别的人呢想影响这个中国的这个大气候的这种思想是影响不了的，因为我们这个净土宗的祖师、禅宗的祖师、律宗的祖师还有很多很多的祖师，而形成中国的这个大乘佛教也好、小乘佛教也好、是中道思想也好，它已经变成大的气候，某一个别人出来是不能受影响的他说只能出来一些祖师可以把我们这个立尊长尊或者天台尊或者是这个净土尊兴旺一下，你像说印光大师，还是说这个回忆大师，还有这个虚云老和尚，还有这个太虚大师，还有这个很多这些大的，那这些大的出来呢，他只能够把佛教的一些观点进行这个更加虚顺体现出来，但是呢他对佛教的真知见呢是没有多大，不像人数菩萨，人数菩萨就把佛教进行中观的思想，这种中观是非常特殊的，当时释迦牟尼佛讲的时候，在小乘的时候并没有很深的突出，讲经典很多但是没有一点突出，但是人数菩萨是特别这个对空真的比如提示，但是就是说唯识思想的话，就像十七而这些人呢对这个唯识思想产生一些阐述，那说他对这个佛教产生一个呢推动的作用并且他有过人的这么一个论著他有千部大论呢，就影响了佛教，他是影响了佛教的这个各著或者思想。那说在中国呢像弘一大师啊、净土宗来的，但是他虽然能够推动净土宗、禅宗还是律宗或者天台宗，但是你根本思想它是不会变化的，还是按照这个中观思想或者唯识思想或者过去的这个天台思想的一些这个体系来去发展。 所以呢，没有过人的这种特别啊。所以我们现在学习佛法，就是没有过人的东西，基本上是全身走势的东西。所以我们每个人都不能够影响到佛教，就是影响不了佛教。那么说，在这个自见非常成熟的情况下，我们都影响不了佛教。但是什么会影响佛教呢？就是犯戒，是吧？戒律的生痴。所以在中国佛教呢，就是戒律生痴让我们佛教衰灭，是吧？有这样的现象会出现。所以在印度是自见出问题，在中国呢就是戒律出问题啊。那说在中国戒律出现一个伟大的人物呢，就是我们说佛教能兼顾戒律自见。那么说在印度的佛教的话是戒律比较坚固的，但是到中国以后呢，自见呢这祖师们都安排是比较圆满的展现在这个几千年的文化上，那未有的建立可以破坏佛法，是吧？那说这个，但是我们一个祖师就是道宪律师啊，他能够让佛教在中国，在中国就是说让，就是几千年来可以让佛教在中国啊能够起一个推动的作用啊，就是建立啊，那建立清净。法即清净，不管是禅宗、密宗、净土宗，不管学哪任何一个宗派，就是戒律清净，法即清净。除非你是圣人，比方说我们像鸠摩罗什他有妻子，还有眷属在西安那边的话，还有一个村庄，全是都还在。但是呢，他是圣人，知道吧？因为圣人除外，一般凡夫。推动佛教学法的话，就是从我骨子里面知道，戒律清净，法就一定清净；戒律不清净，法就不会清净。什么叫戒律不清净呢？如果你戒不清净，那说你心就是模模糊糊的，那你学法会清净吗？就像镜子一样，上面有一层灰尘，你能看清自己吗？就是说，如果你要是戒律不清净，就像镜子上面的一层灰尘一样，不管怎么学法，上面的灰尘。让你看明白看不明白，你获得的这个法在你心中是不是很清净，是吧？比如念佛很清净不清净，就是模模糊糊的感觉啊，模模糊糊。所以呢戒律很重要，所以戒律，所以我们介绍就是道宪律师。今天我们要介绍就是道宪律师。道宪律师他是中国人，中国人，因为他在中国形成的呢，什么样的呢？一个呢，他依照释迦牟尼佛的教法戒律，他说也同时呢，按照中国的国情，或者说我们的国法，或者我们分头民情所制定的戒律的范围之内啊，就戒律范围之内，他说。这个戒律范围之内呢，那么说他这个有戒律，他特别是我们这个学佛人呢，就是说比丘学趣有500多条500多条比丘学趣，然后说戒律比丘戒有250条，比丘离戒有348条。我们这个戒律在这个在中国这个特别是我过去讲过500学趣是应该在10年前讲过一次，就是说这个也是接下的时候，应该那个音频都还在有机会可以大家发出来给大家看一下。说我按照中国的这个尊道的思想来诠释这个500学处。但是呢，我们道宪律师他是因为道宪律师所这个戒律，它是叫呢有部，也可以说呢，叫做相部。它戒律它是归于有宗嘛，是吧？归于有宗，它这里也通达大乘因为戒律是大乘跟小乘的共法，就是不管是修小乘还是修大乘，你都要学戒律，戒律为基础，就是像凡子一样。不管你修大法的修小法的，那基础你不能够说这个基础乱搞一下就可以了，不是这样的。他说这个底下 又雾里很深，就得挖深一点啊。又是沙漠上面，那就没办法去做房子。哎，你必须要在坚实的石头上，或者是硬的土地上，啊，打好地基。然后呢，地基做好了，做三层楼、两层楼、一层楼，这个大概都可以兼顾。如果这个基础做得不好的话，那就挺麻烦。你做，房子做高了会倒塌的，是吧？所以呢，他就这个建立跟这个学区和建模法，或者是这个很多。那我说我们先介绍一下道先律师啊，他这个人啊，他这个姓钱啊，他是浙江人啊，姓钱，他字叫法片，俗家的名字叫法片，佛法的法，片片一切处的片。啊，就像慧能大师一样，一出世的话，他的名字都很珍贵，是吧？法片一切处。他这个在浙江长信县啊，也自称叫吴姓人。他是唐朝的一个高僧啊，是南山律的开山之祖啊，也叫南山律宗啊，叫执掌。是东汉啊，东汉富侯叫富春侯前让之后，就是他的祖父啊或者父亲是东汉里来的当官的啊。大师一生啊持戒比较精严啊，依佛啊建立这个戒堂啊，为人受戒。就是我们这个住戒堂啊，就是说我们比丘上戒堂，这个戒堂就是他所制定的，多长多宽是有规矩的，不是说你随便打个台都可以，多长多宽多高啊，什么样它是有规矩的啊，就是他开始以前在鸠摩罗什也放一个戒，还有很多这个。啊，像四分力啊，或者是四分力，就是道先律师所增减、所制定的。他说以前的戒律的话是比较很多，有五分力、十分力，很多很多的这个律啊戒魔。但是到我们受的戒就叫四分律，是吧？他说在他手上就后来称为啊这个。钟南山啊，立身执掌，他以四分力为基础啊，参考了各部立身，融汇大乘与小乘啊，形成了自己啊独有的见解啊。律尊祖师啊，就是说他用这个般若智慧啊，把大乘小乘融通和制定的啊戒律。所以在这上面介绍，他自己出生在隋文帝，隋文帝开皇14年4月初8出生的，看到没有？是。他的父亲叫钱生任尚书，母亲怀孕的时候就见到波月冠怀。就是说啊，月亮呢跑到怀里面去了，有凡僧，就是有一个天上飞来的一个僧人来告诉说啊，这个孩子啊是梁代高僧叫僧佑啊，僧佑再来，梁代高僧，这个僧佑在哪里呢？我们看过那个人说僧佑是在天台镇某一个大的，以前过去在天台镇就天台山啊，后来远寄了以后啊，就来投胎啊，他就是说啊，是高僧啊，古僧家来，专程出家来弘扬释教。9岁的时候，波兰纯书，就是说能够吟诗作赋，也就可以啊，就是聪明才智比较具足。在9岁的时候啊，就是所有的经典都看完。我看到一个小孩子嘛，7岁读书，小学就毕业了，9岁的时候 九八中学这一段了，十三岁的时候就考高中上大学，就是中国心，现在就有这么个小孩子啊。现在我看到网上介绍，说甚至我们说他九岁就波澜壮阔，你信吗？肯定想现在就有啊，是吧？何况这样的人啊，在古代肯定有这样的这些神童啊，吟诗作赋。十五岁的时候就会善习文墨啊，对这个世间的这个书典呢啊，就很感叹了、世间荣华富贵啊，福禄难可长保啊。后来遇事到了长安，叫日严寺，日严严格的严，日头的是日严寺。更叫自，他说跟他学习佛法《法华经》，学习《法华经》，学了两年，是吧？就有了智。哇，这个人智慧，十六岁的时候，十五岁出家，十六岁，啊，就可以把《法华经》给通达，了彻无碍，成年吧。我们法华经念都没念过一遍，是吧？人家十六岁一年去了，一年就把法华经通达无碍。我们智者大师学法华，拜法华忏，拜21天，都行陀罗尼，哇，太厉害了！我常常想，他是智慧到底是怎么开的？21天拜法华忏，就得玄陀罗尼，玄陀罗尼就是辩才无碍，一切法。在他面前，他说就像泉水一样啊，一字百解，就是说啊，我们过去人家言子啊，听孔子讲法，就是讲遇到一言十解，就是说啊，他孔子讲一句话，他可以用四种方法去解释啊。你像列子还是哪一个啊？他说。他言子可以一言十解，他我呢只能一言二解三解，就是你讲一句话，我只能用两解三解。我言子呢很聪明，可是他寿命很短，啊，一言十解。你看人家啊，一般人呢、啊，我们一般反复呢，啊，一般反复就一言一解，一言一解是什么呀？就是叫什么牛鼻子啊。比喻是一根筋，什么一根筋呢？叫他拜佛，他就十种之作去拜佛，他不会一言十解。哦，师父叫我拜佛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他会哦，他是锻炼我的性格，他让我跟法相应，他是为了我修恭敬心，让我跟诸佛心相应，他让我了解放下名利色，他要跟诸法空相相应。用种种解释师父要我拜佛的原因，他可以用四种方法来解释师父讲的这话跟法同意。我们觉得师父叫我拜一百拜，我就死死的拜一百拜，师父告诉我拜一百拜，一直拜到十的时候，说师父叫我拜一百拜，到十的时候还讲这句话，就是说十种不改，这个就是牛鼻子啊，一根筋，你知道始终不改，是吧？所以我们学法学到这样子就很糟糕，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这样的智慧的人，那个一言百解。你像这个到了极乐世界，对变法明门论呢就不可思议，是吧？而你看一说《法华经》，是吧？得玄陀罗尼，就智慧辩才啊！你看他得了陀罗尼以后，得了玄陀罗尼以后啊，智慧就没有人比过他，就是。他在梦中哦，他的师父嘛叫慧醒吧，告诉他，他说你已经得玄陀罗尼，就是说在这个对，就是说法无碍，就是啊，就是说这个文字无碍，词无碍啊，这个言无碍，诗无碍，文无碍，说法无碍，辩才无碍，什么都无碍，知道吗？所以他在外面讲，你讲一句话，他可以啊，你看一个妙字。整整讲90天，怎么讲的、啊、我们怎么讲也讲不到90天啊！一个妙子把佛法全部开始，在华严经也讲了，说华严菩萨，华严经的菩萨一字通达一切义， 那就是说整个法华经它可以用一个字来全部解答，是吧？你要说一字，你看我们唱华严字母啊，华严字母按照本来讲，我们要唱华严字母，华严字母每一个字通达百亿，知道吗？每个字里面含波罗，含这个法界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按照规矩呢是要唱的，知道吗？但是我们也是比较就是唱的好听，哇，那个唱的好好听啊，然后的声音好，它里面有无量亿在里面，好像是24个字多少个字啊？ 42 个字吧，有无量亿在里面，它不整个华严境界中能锁在这个当下的这么个念头里面，知道一个字含无量亿啊。你要说啊，藏宝藏的藏，这个藏字就是不可思议。你要说色有色藏，音有音藏，是吧？香有香藏，会有会藏。我讲话的声音，声音里有音藏。你眼睛看这个图章，图章里面也有宝藏，不见得宝藏。这个藏字，如果你稍微解一下，藏通达一切意，是吧？啊，你像佛，是吧？真语、如来，只是说这些很明显的这个意义啊，你说它里面就是说，我们都可以会到啊很多的意义。你要说生、老、病、死，你们含藏无量意，是吧？整个三藏说不尽的，可以在生里面开显，老里面开显，病里面开显，死里面开显，你就知道此智非智，是吧？此病非病，就那样。如果你要是得悬陀罗尼，我告诉你啊，死非死啊，生非生，这个世间所有的因为你已经解了。你已经解了，你对悬陀罗尼的还得了吗？生老病死烦恼痛苦都被你变成那个文字，变成诗词，变成境界，变成不可思议的智慧和辩才，但是变成不可思议不可思议的境界，它都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所以你见到智海大师，我告诉你，你是每年见他无缘见爹娘嘛，就是说你见到他的时候羞愁无比啊，哪有资格功过无慢呢，是吧？所以见到所以这些大德啊，我们要深信他这些人呢、啊、真是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可以想一想，我们现在都很开心啊，你就是了解哦，一直有无量意应该不可思议。那说不可思议，我是想不能解，但是我知道不可思议，你也是不可思议的人。就是说你能听到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对一个文字是不可思议想，你也是圣者，你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问题是你不信，知道吗？你以为是被人家编出来的，知道吧？就是九岁就能够波澜纯熟，我才不信呢。就是可能是过去古人为了赞叹他，把走势挺出来，编过这么个画出来。我们是这样去解的，知道吗？我们对于佛菩萨，对于这个感应呢、啊，是带着怀疑心，带着怀疑心，可能是为了赞叹某一个功德，把他滚出来的。我们是这样的去说。你说佛陀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你信吗？是吧？因为你没看过。所以很多学人家比例来讲，那个台湾的那个印顺大师，他就是说佛陀没有那么飞来飞去的，那是后来人为了把佛陀这个夸张化，赞美佛的功德而已。他说但是佛陀没有这样的现象，他这样讲的，是吧？他是说他认为这个大乘的佛教非佛说，糟糕吧，他是说佛陀的神通都是假的，就那，他就是赞扬这个，啊，他说净土法门是太阳教，他是太阳教，他说禅宗是狗急跳墙，念佛是狗急跳墙，他就是说把这个大乘的佛教就统统的给批判了一段，所以到这被人家都反对他嘛。不过我们那个时候都不懂啊，现在学了大乘以后，如果你真正的对佛，深深的一了解以后，是对他的所有的神通感应这个智慧和他的传记都是会真实的啊，是吧？你就说你像西藏这个出家人那个高僧出世的时候，天上有五彩的这个彩虹，你信吗？一般人好多人批破迷真的话，他就说他是假的，知道？还有出家人变成这个红光，对吧？但是我通过修行的时候，我感觉到真的有，为啥？因为你进入到一定的时候，困到一定的时候，你真的会融化掉，知道吗？因为我自己感觉到自己要化掉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要变成光了，有这种体验出来， 就感觉到呀，边关是有困难的，我可以把自己引掉。就是说你自己进到一定的时候，你观空观空空到一定的时候，你真的可以自己消失掉。然后呢，你死的时候，你进入涅槃的时候，你身体就变成无道光，无道光就变成法身光了。然后天上就出现彩虹，对吧？这个都是真实的，不是假的，我们不能够否定它。所以我们有时候讲话不小心的话，就可以诽谤他。这些圣机，这些高僧，这些过来的人，那说我们要对他这些法，我们要诚信。圣心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是吧？信了，你修行就会成大圣信心嘛。就是我们复信不归因，上佛大帝、虚空都是从复信这样。如果你不信的话，你念华严经能念得下去吗？华严经那么高广的境界，是吧？那你还信吗？那你怎么念下去了，是吧？你念下去你都变成唯心的了啊、哦！这是讲的这广的境界，然后呢用唯心的思想来想一想啊，佛陀这样的来赞美我们那个般若智慧，或者是说然后我们的心功德也这么大，你这样的想你就变成心是心，物是物，你上佛大帝及虚空都是佛陀。佛陀在佛陀出现品里面说啊，一切世界的显现，佛陀出现在众生的面前，是有尊身跟佛有相应的法，因为有法就有佛出现，有佛陀出现就有尊身的感应。所以我看到三佛大帝的时候，正好是佛陀印在那个地方。如果你圆满了，佛就出现了；如果你不圆满，对他没有信心，佛陀啊就会引掉啊，就是三佛大帝。如果你有一点点善根相应，就出来一个篱笆佛像；如果你信心更好的话，可能出一个铜佛像；如果你信心再好一点，你可能出现金佛像，是吧？就是说这所有铜佛像、金佛像、篱笆佛像都是因为就是善根的缘故啊。你不是无缘无故就可以能碰到一个金佛像啊？你为什么见不到金佛像？因为善根不足嘛。你看到铜佛像也很了不起啊，一般看到是篱笆佛像啊，是吧？不管是篱笆佛像、金佛像、铜佛像，都是跟你的善根有关，也跟法有关系啊，是吧？那么说这个我们在这里面去观察，就是说因为我们世间的见到谁都是有因缘的。人有时候你善根足，你能见到师父；善根不足，你俩都不愿意来，是吧？你俩的原因都是因为善根足啊。能见到师父，那是你的福报足啊。你福报足没有善根，我讲话你听不懂啊。就是说你能听得懂能听不懂，那是由我来决定的，还是由你自己来决定的，是吧？你能不能来见我的话，也是由你的业力来决定的。就是说你现在见到我，或者说不见我，或者愿意来不愿意来，都是由你的业力决定。你业力现的这个境界，我这个境界，你说是不是你业力展现呢？是吧？你展现的这个业力也好，或者说你的善根也好，福德也好，展现出来境界，我们不能说是唯心吧？不能说是唯心的，然后就是说这个说法，然后呢，把它二元对立了，是吧？二元对立就是反复。如果你要是把法界跟我们心把它撤开，变成一个脱离，那就是唯心的思维。这种唯心思维就是说讲这个法的目的是让我们心里面达到什么样的状态，那么说跟法产生脱离的话，那就是外道啊，那就是外道，那就是没有正见的人才会这样说，是吧？所以我们要相信祖师们所有境界，是吧？你看看他的母亲怀孕的时候，就看到日头观心来告诉他要生幼再来，是吧？你要深信不疑，相信他啊。所以呢，我们相信他的信体和我们世上要相信。有一天你到天台上，或者你对他崇拜的时候，要找这个人，然后见到他的坟墓或者让自己要进行五体投地进行礼拜，进行礼拜。然后在礼拜的过程中，发起一个真实的心出来，在事上和你的信心上要相应，不能嘴巴上我信，离上见到他一点恭敬心都没有吧？所以你就到东林寺，就是慧远大师道德高超，感称神力，你信不信？你信了，那你见到慧远大师什么想法？那肯定是五体投地，这么个高僧，你不五体投地吗？我们见到他的这个他的相貌，你眼睛看都不看一下，然后跑去喝茶了，是吧？然后呢配照，然后呢见到慧远大师都不礼拜一下，你礼上是明了，事上不信 世上不去做一做，怎么感应出你自己的真诚心呢？所以世上才能表现出我们心的真实，知道吧？如果离上心，世上不修，世上不用恭敬心去做，那说你这个心是比较危险的，比较模糊了。我刚才就是在茶室后讨论说，人的文性呢、啊，人的文性是在生活中体现出来，那种体现出来。如果你在生活中不能体现你的文性的话，你就会说是是是离上，你在世上很淡薄，离上就不清白，知道吧？离上不清白，你在世上比较尊重你的这个说文的这个性的体的话，那就恭喜你了，是吧？所以我们对世间所有的法都应该是尊重尊贵想啊。要把你的妈妈当作观音菩萨，把你爸妈爸爸呢当作十方诸佛，把妈妈当作是观世音菩萨。你来到这个世间就是富婆，他把你生过来了。所以要把父母当作富婆来看待，把虚空大地啊再当作是你的修行往昔的资粮来看待。所有的这些菩萨们逆境顺境都是你的六亲眷属，都是生来你修行的，你要这种感觉，知道。那么虽然你没有人给你写传记，但是你自己有这种感觉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是吧？你看这些圣人在世上体现出这种功德，人家就把它写出来，像我们肯定没人写，是吧？他没写没有关系，你自己知道就可以了。因为我们是善根福报比较弱的人，没有人知道你自己是富菩萨把你生过来的。但是呢，我们的走失让我们有一个反省，就是说我不是走失，但是我可以学走失，知道吗？就是说我不能说我不是走失，我学走失都错，那这段话就有问题了，是吧？我们学佛就是要学走失嘛，所以不要怕学走失。我们不是走失，我们又在向上学习，是吧？相信你是转世再来的修行者啊，他也是转世再来，九岁波澜群虚，所以对这个世间呢、啊、就有惭叹啊。这个世间，他那时就领悟到世间的荣华富贵啊，就是无常的。所以他学《法华经》就吐车了。说法经就悟了，因为法华经是纯远度妙的思想，但是纯远度妙这种思想它是拉受三乘的，三乘都是台阶，就是说就像我们到北京去，他说北京开来了一个车子接我们去，他说我们坐上车的时候是有我见的，哎，这个车子有一个车子的自见，车上的人有人的自见，那就大车子有小车子，大车上面有好多人，小车子呢接什么人呢？接着我这人，有人就比例来，我喜欢多来多玩，那当然释迦牟尼就派一个小车来，你多来多玩吗？派个小车子把你一个人拉到北京去，是吧？哎，那大车子呢就说，有些人说我不喜欢多来多玩，我喜欢聚上善人聚会一去，哎，大车子开来把你聚上善人放在一块，是吧？他说这个聚上善人是什么呢？叫大乘，一个人呢叫小乘，两个人呢叫尊乘，是吧？但是呢车子呢拉来的时候，大乘小乘尊乘，你要是在纯远度妙的思想呢，你看到小乘也是远教，大乘原都是佛的车子啊，怎么会有大小尊乘呢？所以法华经里面讲呢，佛陀给予尊乘呢都是大乘法，没有小乘尊乘一乘，都是无上乘，但是呢，尊称有分别，你有在此因地我执，知道吧？因地我执，就像我们大殿一样，大殿是一个无上乘，但是四个角就变成四个乘。有人喜欢站着脚，哎，看到这个电风扇吹，好舒服，他就站这个地方不走了。有人在那边觉得外面好亮，好舒服，他站在怪物就不走了。有人站在那个地方，他觉得比较寂气，他就站在那不走了。有人站在这边，哎，觉得这边呢是男女在一块，他就接着不走了。他们各有分别执着，知道吗？其实大家都在这涅槃里面，这个涅槃叫无上乘，这四个角就变成四乘了，知道吗？所以四乘是尊生的分别执着。其实呢，你悟到无上乘的时候，全是辅乘，知道吗？全是辅乘。所以站在辅乘上面啊， 去明了，是吧？所以呢，这样你悟到了纯正东庙的无上乘的时候，不能代表你自己就可以改变，知道吗？所以呢，我已经悟到了无上乘，但是我还是喜欢吃辣椒，不能说我不吃辣椒了，知道吗？我还是喜欢吃，就是你还喜欢吃辣椒没关系，你就继续吃嘛，没关系，这辣椒就是佛送给你的嘛。所以呢，这电风扇想吹你就吹吧，是吧？没有关系的，你叫你放下，你把我把大神也给舍掉了。所以呢，就没有必要的要你去舍身为护了，知道吧？因为大乘呢是有很多诸上善人住会一处，诸上善人要舍我的舍见的，知道吧？所以好多善人在一起的话，因为诸上善人很多善人在一起，你要把我的自见舍掉，要保护他人了，必须要把我的自见舍掉。小乘人是舍不了自见了，我就喜欢一个人，人多在一块，我就大乘我也不去了，知道吧？这个佛我也不去了。他就喜欢一个人这个地方，我就愿意到佛来去。如果好多人这个，我就不去了，是吧？你能到无量寿寺来，你要给他，有人来呢，你要跟他喝茶聊聊天；有人来呢，你要指挥他，教他怎么拜佛；有人来皈依三宝；有人来还搞菜饭给他吃。每个人都不一样。如果你要不给，你有些人跑进来到庙里来，饭都没有得吃，他就跑了，就不来了。他说什么无上乘的，就是那种饭都没有得吃。就饭都没有的吃，我干嘛要去？佛我也不愿意吃了，就赶快走了，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所以在大的无上乘的佛法里面，它是包容的，它是包容的，三乘都在其中。所以有一些师父呢，带着几个人在背后吃饭呢，那小乘人就说了：“你看，师父分别心好重，然后对我们来，从来不请我们吃饭。你看，那已经来了，他就搞一桌饭给他吃，那不是师父分别心吗？”他就会这样说，知道吗？这是因为没有悟到无上乘，你才会这样说。你要悟到无上乘，你就知道四个脚都在脚里面，师父亲人吃饭叫人家吃饭，你不会说的。为什么呢？你不喜欢那是你的事情。就是说他站在那边一个脚，站在西方那个脚，你站在对面那个脚，你喜欢一个人，他人家喜欢许多人，你接受不了。所以呢，因为你的分别心我们是搞不清楚的，知道吗？所以你了解发法以后呢，恰恰的呢，你自己做得更好，知道吧？就是说，你说出家就是我往昔的习气，我悟到无上乘了以后，我对出家更加珍贵。为什么呢？出家就是佛乘，那我出家无比珍贵。但是呢，我又不诽谤说你在家不好，知道？我会告诉你，你也可以。你就站在那个角里，就是在家里就能无上自己可以。你就说师父要不要劝你出家呢？所以呢，英光大师不劝人出家了，只劝你成佛，知道吗？不劝你们出家了。有的师父啊，能不能出家啊？英光大师不提倡的。所以英光大师是悟得很深的，他从来不劝人出家，特别不劝愚众出家。他说愚众偏执执着很重，他不劝，他就说你在家做一个护法居士就可以了，知道吗？所以呢，我们都有出家的习气，按照出家的习气啊去做啊。所以16岁才落发出家，知道吧？16岁以前还没落发，对《法华经》就非常通达无碍，就已经彻底的明了《法华经》的无上乘的妙法，对法就升起信心。20岁啊，依止于大禅定寺啊，叫自书禅师受具足戒。说了戒以后呢，仅带宝行，仅带宝行，过去的宝行就是经典的。这个饶塔而行，就是说常常饶塔，感召舍利降行，就是说宝行过去的行是什么的呢？就是用这个，用一个做一个豁子四面一个行顶在头顶上顶在头顶上，然后呢。这个转抱着佛草的转他应该发的什么金银珠宝啊、供养佛或者金虚或者宝行你看多林寺建塔的时候，他一个宝行里面放金银珠宝，放在里面所有塔里面都有，像西林寺塔底下都有宝行，宝行里有金银珠宝，有经典，还有这个很多东西宝贵在里面。你要说我们将来要建一个塔，塔里面就要放宝给里面，放金虚，放金银珠宝放在里面因为大家也可以拿过来，我准备放一些宝给你们。我要建两个塔， 啊，紫云寺做一个，我们这边做一个，里面是有安葬啊，埋在土底下。他说这个葬里面会放一些金银珠宝，或者经书，或者是很多东西会放在里面。放在里面以后，把它葬到土底下去。啊，那然后也有的呢，用那个贴皮呀、啊，打出一部经典出来，就是用那个铜，然后叫贴匠，叫那个写字的人呢，用铜做啊，做一部心经，或者是做一部阿弥陀经，然后把搞一个折叠的也可以，搞小铜片或者金片都可以，打一部心经，打一部心经放在这个塔里面，埋在土底下，埋在土底下，说不定这个塔寺庙可能毁掉了，这个塔不会毁掉的。是吧，然后说以后呢，这个塔假设有一天破坏了，那我说这里面就会找出很多，然后我会放舍利给你们。他说你看现在不管哪个塔挖出来以后，你看佛陀的舍利，我祖师的舍利都在里面，是吧，这个舍利都几千年埋在土底下。他说现在这个塔毁掉，那个塔你像法门寺那个塔底下很多的珠宝在里面，都是一千多年前埋在土底下，然后说现在开采出来以后，里面就有这个东西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发现啊，我会把这个塔里面，我准备跟人家计划啊，用藤片做心经，或者做这个阿弥陀经，或者搞一部啊大神球这个陀罗尼，这个用铜制编辑就打制出来，然后用或者贴或者把它分起来放在那个宝函里面。然后埋到那个塔里面去，啊，所以如果假设某一个寺庙在做，你都可以做，啊，你可以准备好，你可以有机会的话到某一地方打一些铜经，因为这些以后经典都毁掉了，以后将来没有纸了，知道吗？书都没有了，经典没有，都在网上收持，然后有一天打仗网没有了，没有网络，觉得呢，然后说这个你看塔的话在，是吧？你看我听说。这个大海底下有七亿年前的塔，是吧？七亿年前的塔，那底下肯定有东西。那说这个那个时候过去佛啊，过去佛对于塔的，所以塔不会坏，那经典也不会坏。以后所有经典都毁掉了，你像这个梵商诗经，大家都知道吧？就是说人家知道将来的这个经书啊可能会毁或者被别人改变，在梵商呢就有这个诗经，这个诗经呢就是这些和尚呢、啊、他就知道将来经典可能会毁掉，就用那个石头啊打字放在那个洞里面。然后说后来被人家把发现了以后啊，那里面好多的这个佛经，你像这个敦煌是吧，敦煌发现很多这个敦煌本，你像说六祖坛经啊，还有很多的经典，那都是什么时候、啊、都是魏百魏以前的一些经典啊，唐僧往前面走，他说梁啊，各个朝代都有佛经藏在那个洞里面，啊，好多那个洞都还没打开，里面好多佛经。他说，但是我们后来好多祖师把经典改变掉了，但是这个原始的经典在。你像六祖坛经这个经典在这个六祖坛经啊，唐朝六祖坛经，但是呢，在这个敦煌本跟我们现在看的不一样，好多地方不一样，都有所改变，就是因为有人把这个啊藏在那个洞里面，后来把它搞出来以后，就发现它的原本，像《道德经》，《道经》《德经》叫《道德经》，看见原本的时候，跟我们现在看的《道德经》完全不一样。我还买了一本回来了，因为过去的《道德经》跟现在的《道德经》不一样，知道。所以现在人喜欢改变它，喜欢运呢，啊，以前看不顺，他现在把它运车一下，改变一下，意思就改变了，啊，你像说现在的经典，它中间打标点符号，我们现在看这个华严经呢，后面有标点符号，过去经典是没有标点符号，你现在有标点符号，标点符号加了以后的话，经义啊，它就有所改变的，知道？他说一改变这意，他意思改变了，那我们就把这个经历把经加了个标准符号，意就改变了， 就完全不一样了啊。所以就后来这个佛法就会慢慢的啊，行，就意解嘛，因为你没开悟嘛，然后你加了标点符号，当时你没有标点符号，现在搞个标点符号，那是就是弄标点符号的人是什么人呢？都是一些大学教授啊，这些的，他不是出家人做的，都是一些大学教授，像说都是一些后来的人搞上去的，就是现代的人搞上去，没开悟，根本就是学识自己的认识，认为这一段应该这个地方加个标点符号。但是我们读的时候就感觉到很多地方是有问题的，我们自己读都有感觉到很多地方不应该是这样解，但是那标点符号一加以后意思完全改变，所以你怎么能读到它的本来的意思呢？啊，很难解，是吧？所以这个宝函就是这个意思，是吧？宝函，他带着这个宝函绕塔而行，听着绕塔而感应佛陀降舍利啊。那个时候啊，很多啊这个祖师啊都这样的感应出舍利出来啊，并受具足戒，自受律师呢啊戒得清净，也不染三藏经典，开坛讲律，说都部长安三十年啊，这个由续超啊，这个修头于云那边称，也就是这个人是也是学律的，是吧？师幼禅师也是学律的，知道吧？他那个时候就对律真啊有开显了，所以他转世的他的愿望就是要弘扬律真，所以现在他转世过来行这个道宣，就是为了弘扬律真，他的愿望。至于他这个自首。他的师父也是讲律宗，是吧？律宗，所以呢，在宣武德，就是610年到625年，依智守大师学习律宗，但是他听讲这个四分律一遍以后啊，他就不想再学了。我们有这个毛病呢，就是说把律宗学了一遍以后啊，觉得自己知道就不要学了啊，就跟我们净土僧一样。讲一遍就不想学了。这个经典越听啊，它这个意就越深，任何东西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想听一遍，那就意识上的。所以任何一部经典就说都要听三遍，第一遍是惊动我们的这个心善根，第二遍的话于缘于盖在我土里，到了第三遍才能是心，就说佛陀或者我们过去的历代祖师或者一些圣贤之辈啊，都是告诉我们任何东西啊都要读三遍，读三遍才云多心啊，最好读七遍会最好。但是呢，这个当时他也犯了这个毛病，知道吧？听了四分律一遍以后呢，就不想学了，因为觉得学律太枯燥无味，知道吧？学律是非常枯燥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有这个学佛的基础，应该是不会有问题的，因为你像比例来讲啊，菩萨戒48条，或者说628期，那说如果要讲心法，你就知道你的不杀生是心法，因为了解不杀生，那我们现在不杀生做的不杀生即是心，心不杀生叫无作戒，杀生这边是有作，知道吧？那不杀生的时候呢，它就是心法，心是无作的，是因为无作的这个地方你不需要去一个不杀生，它是无相的，因为无相即是心，所以呢没有一个不杀生，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的不杀生是无相的，无相就是心，心就是不杀生的这个相，相呢就不杀生的这个体，所以心相不二叫心，所以六祖大师讲戒就是自心，戒就是佛，定就是佛，是吧？所以呢定就是自心佛，所以呢三藏十二部经典或者说四禅八定都是如来出现品，就是如来出现在哪里呢？就在四禅八定里面。四禅八定是什么呢？就是如来出现里面，就是说四禅八定的所有境界都是如来的一心所现，就如来为界体，是吧？三藏十二部或者说四禅八定是叫界相，相就是十法界所有的六道轮回所有众生都是从如来心中现的一个相， 如来出现在任何一个境界里面，所以呢尊生是不离佛的，尊生是不会离开佛的，要等到这个道理。所以你要知道这个境界里是这样的，那你把这个界相读一遍就等于领会心一遍。大家想一想，为什么我们要搞啊五百学是吧，因为南大你里有五百学，这个三百五十条戒律比丘尼，二百这个五十条比丘戒，沙弥十戒是吧，你们居士五戒，那说这五戒一个十戒都是佛性啊，你把这五戒读一遍或者持一遍或者思维一遍，都是思维心一遍，佛性一遍。因为在家人思维五戒就思维思维自信，我们把这个五条思维一遍就足以让你成佛了，知道吗？所以我们尊称把这个菩萨戒二十八条思维一遍你就足以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戒戒都是自信，都是无作，知道吗？所以不杀生你思维一遍即是心，我不杀生就是，一些呢我不杀生是为了成佛，现在不是，不杀生即是心，不偷盗就是心，不邪淫就是心，不妄语就是心，不饮酒就是心。那么心就是不饮酒，心就是不杀盗淫妄酒，哎，心向白二的时候那就是佛。那说用无条思维和变法界思维哪个愿意？变法界思维我们做不到，用无条思维很愿意，是吧？因为五条一瞬就过去了，一条两条念一遍或者指一遍你都跟佛性做一遍。所以呢过去讲就说戒律本来是八万四千，有三千威仪八万细痕，我们熟都熟不清楚，是吧？但是呢五戒或者是十善或者是二百五十条戒或者是六种二十八轻戒或者四种四十八轻戒，那说这个是很短的，很短的，又就几条嘛。要拿八万四千三千威仪八万细痕比哪个多？还尽虚空变法界哪个多？我们能够念念之间尽虚空变法界能够说相即无相吗？我们做不到。你不能说看佛相即心，你念念之间说看相即心，看心即相，你念念能做得到吧？你走路能做得到吧？人家打你骂你能做得到吧？做不到。但是呢你把这二十八条六种二十八轻条我们文眼可以做得到。哦，原来是戒条啊，其实呢它是有限的，我们众生按照这个有限的这个戒条就足以让我成佛了，懂吗？就是说你这样去思维，你发现了哇，原来这是二十八条比变法戒那要少多了，你发现那我一定愿意圣戒，因为圣戒就可以成佛，是吧？十五戒是十戒，你每天思维一遍你跟自心就相应，因为持相即心嘛，持心即相叫无作嘛，无作戒就是戒体嘛，就是说非心非佛嘛，即心即佛嘛，就是非即心即佛，就是说戒这个相即心即相，八二这是讲戒体，是吧？戒体就是说你持这个戒的时候它就是心，心就是相，心相八二就是戒体，所以你就可以看出来是非常有意义的，不会觉得学戒是枯燥无味，除非你没有菩提心，没有成佛的心，或者离开般若智慧。那么说我们要把戒能够在心中你产生一种信心出来，你要开般若智慧，你看到般若智慧了解了戒心戒相或者戒体的时候，学法是特别有意思的。只有你戒心戒相戒体相应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感叹什么？感叹什么？感应道教啊，就会有很多的愿相显现，学法的清净和你对发对他升起的这种信心出来，你就会对戒升起一种巨大的信心。不然的话，你学它，因为你没开般若智慧是对立的，那你就学的枯燥无味，没有意思，是吧？很多学了戒学到最后没有意思的原因，就因为它是对立的一个戒条。我们按照条例走，就不知道那就是心跟佛这一块，知道吗？你扫地扫地扫着就成佛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扫地啊将来成佛，我们扫地扫久了就会无量延久，你不觉得很无聊吗？ 你扫地扫地就成佛了，扫地怎么是个成佛啊？因为你扫地的目的是要成佛，现在告诉你扫地就是佛。诶，那你扫地哦，原来就是心了，你感受心的时候是一种空性的状态，你一扫地的话跟心跟空性跟变化就是四分诸佛的人，诶，你就扫地挺有意思了。如果你扫地扫扫到最后面成佛功德圆满，那扫到什么时候啊？所以扫地扫地就不想扫了，枯燥无味嘛，那当然没有意思了，知道吗？所以有意思没有意思是看你的智慧，知道吧？所以呢，学法要学的学见的是挺有意思的，因为感觉到有意思的时候，恭喜你，你已经学上路了，阿弥陀佛。